愿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让我们每天都有你宝贝话语的滋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的，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8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3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黑体字强调的是，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撒迪称的历史与耶稣在这里的描述有几分相似。他曾经是该地区最有名望的城市，为利底亚王国的首都，著名的克洛伊苏斯王曾在此亲政。此王已富有闻名，直到今日还有人会说像克洛伊苏斯那样富有。但是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撒迪已经褪色了，远远落在以弗所、别加摩甚至老底家之后。因此在一世纪时，该城可以说是已经没落。历史的记载和今天的经文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许还更多。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克洛伊苏斯王在与古列王波斯国的君王，他八年后将征服巴比伦啊，就是克洛伊苏斯王在与古列王开战之前啊，那个古列王在他与克洛伊苏斯开战之后第八年要征服巴比伦，成为我们圣经当中的那个古列王哈，专程到德尔菲神庙里去求问过神谕，问他问这个德尔菲的神庙阿波罗神庙啊，问这个阿波罗神是否应该渡过哈里斯河去攻打古列。神谕的回答是，如果他过哈里斯河，一个伟大的王国就将毁灭。于是王集结了一支军队，渡过哈里斯河去迎战古列，满心以为自己拥有得胜的应许。没想到波斯王大获全胜，克洛伊苏斯并不为此担忧，因为他不仅拥有神谕的得胜应许，他以为自己还知道自己可以撤退到牢不可破的坚固堡垒撒迪城，等待来年东山再起。但古列穷追不舍，迅猛无比，在克洛伊苏斯还没来得及征募新兵之前，就将撒迪团团围住。王仍然毫不担心，以为古列离他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了，无法持久包围，而他在撒迪的军队总会找到时机突围，冲破古列的防线。撒迪的卫城坐落在特穆罗山上，山的一边非常陡峭，就像数百英尺高的围墙般的环绕着卫城。如此的高度会让人觉得即便是个小孩也能守住卫城，抵挡住一支军队进攻。因此克洛伊苏斯充满信心地回房休息，感到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中。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却发现敌军占领了卫城，他的王国已成历史。敌人似乎是这样攻破卫城的，卫城底部的岩石出现了裂缝，让入侵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顺着裂缝往上爬进入卫城。如此的攻击只有在防御者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才可能取胜，因此古列的偷袭必定是在晚上进行的，如同耶稣的信息，毁灭将如贼一样临到撒迪。蒋宝林老师讲的这段历史非常有趣哈， 讲到撒迪也曾经辉煌一时，特别富有，而且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因为它坐落在陡峭的山上，而且是别人是很难攻打，就是易守难攻的哈。然后他特别提到，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有克洛伊苏斯王啊，在撒迪建立了他的都城啊，是利迪亚王国的首都撒迪哈。但是这个都城到最后怎么被倾覆的呢？就是因为克洛伊苏斯王他的轻敌，他轻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跑去在打仗之前求问神谕。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古代啊，任何事情它都是具有宗教性的，不像我们今天吃饭是吃饭，打仗是打仗，打仗是军事行动啊，然后是敬拜上帝又是在教堂里哈，叫那个是宗教行为，把宗教行为、军事行动、政治行为都分得很开啊，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啊，就宗教跟这些都不会搅在一块儿。它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古代不是世俗化的社会，古代的人非常虔诚啊，古代的人什么事情都是具有宗教性的，吃饭睡觉，都是搞在一块儿的，吃饭是跟献祭在一块儿的啊，吃过的东西献过祭的才能吃啊，不管是什么，然后打仗也得需要打着神的旗号啊，所以我以前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是受像的时候啊，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就研究古代的圣战，因为启示录实际上也就是里头牵涉到圣战的内容啊，两军对阵嘛，牵涉到圣战的内容。那是古代的圣战，实际上古代的战争都是圣战，每个人都是以他们神的名义在打仗，包括古列王啊。那么古代的战争它有三部曲：战前求问神谕，战中带着偶像或者先知随军。作为神的同在，战后战胜的这一方要把对方的神和偶像掳到自己的神的庙中作为战利品，归荣耀给他们自己的神啊！所以战争三部曲，战前、战中、战后啊。那么战前，这个克洛伊苏斯他就打仗的话，他跟古列王打仗，他就需要去求问神谕，他就求问的是德尔菲的阿波罗神，那说那个地方特别灵哈，阿波罗神。阿波罗神说的一个模棱两可的话，实际上，他说我到底能不能过河，过那个哈里斯河，去跟古列王打仗。结果那个神谕说什么？你要过河去打仗的话，一个伟大的王国就陨落了，就毁灭了。那作为人嘛，总是对自己很乐观，对别人很悲观的，对不对？尤其是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肯定是信心百倍，他才会去打。所以他一想，伟大的王国肯定是古列王国，波斯帝国肯定是，所以他就去了，哪知道那个伟大的王国不是古列王的波斯帝国，而是他自己，而他自己的灭亡实际上最终的一个因素是他仗赖自己的别加莫城的这种坚固，这种四面都是陡峭的山崖，三面环山崖陡峭的山壁。他就没想到他的城下已经有裂缝了，啊，然后他们士兵又不警觉，所以这个历史的事实就让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对人类历史他了如指掌，他就让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来用这个历史事实来提醒撒迪的教会啊，讲到你们要是不警醒，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城的历史上所有的这个王的经历一样的话，那我必临到你们那里，你们就如同贼来到，那你们就被查出是有亏欠的。基督徒是不会让主来到我们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的，像贼一样来到那是没有圣灵通知的，但是基督徒如果愿意警醒，就像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一样，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耶稣基督是真的是像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像贼来到一样，别人都不知道，悄悄的就来了，连那个抱着他献奉献长子的那个祭司都不知道，但是西缅亚拉知道，玛利亚知道，约瑟知道，牧羊人知道，还有东方的几个博士知道。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们耶稣临到他们不是像贼来到，他们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们有圣灵。耶稣第二次再来也是这样，弟兄姐妹，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于信他的人是不会像贼来到的，我们是会 因着与神同行，上帝一定会提醒我们，上帝不会把他的事情不告诉我们的，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放心。但是什么时候会像贼？那就是当我们本来就不关心，我们睡着了，我们不关心上帝的到来，实际上我们的关心只是口头上说的。所以在这里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江宝林老师祷告说，主啊，提高我的属灵敏感力，好让我总是觉察到撒旦的攻击，唯愿他来时发现我是警醒的。唯愿主来的时候发现我是警醒的。这样的警醒，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日子不是一个安舒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到安舒的时候。我们固然可以安息在神的护卫当中，神的对神的信号当中，但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个战场啊，所以我们是要随时警醒，需要披戴圣灵的全副武装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都能够有圣灵的同在，使主来的日子不是像贼一样临到我们，而我们是可以在圣灵的提醒之下，我们可以同西面同亚拿他们当时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说，我们可以安然见主了。